第十五章。众税吏和众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就用比喻说，在这里吧，税吏大家都知道，就是收税的官员。这收税的官员一般呢都是犹太人，他们被那个罗马人所雇用，是为那个罗马政府呢来收税的人。但是呢，这些人呢，他不按着罗马政府的收税的这些规律、这些法律来收税，他们是利用自己的职权，就是对他们自己的同胞多收税。他们就借着这个收税的名誉呢，就是滥用职权，中饱私囊，讹诈勒索，所以呢被犹太国的犹太人呢就是深恶痛绝，视他们为罪人。这个罪人就是在这个圣经里，在这一段呢，这个罪人就是指这些税吏的人。他们虽然呢有钱有势力，但是呢他们却为犹太人所不齿。下面我们接着念第十五章的十一节和三十二节。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
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了他们。
过了不多的日子，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的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了。于是就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个人打发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着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了，就说，我父亲有那么多的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我要到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着一个雇工吧。于是起来就向父亲那里去。
乡里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亲嘴。
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你的儿子。
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啊，把戒指戴在他手指上，把鞋穿在他脚上， 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的，死而复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
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来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他无灾无病地回来了，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了，不肯进去。
他父亲就出来劝他。
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起快乐，但是你这个儿子 和娼妓吞进了你的财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
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您的，只是你这个弟兄，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死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谢谢。
谢谢。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恩慈的耶稣，引领教导的圣灵，求你来到我们的崇拜中，求你让我的话语，无论因为我的智慧或愚钝，都能感召你的子民，荣耀你的圣名。阿们。这一个是一个许许多多人都熟悉的故事，所以在大斋节的时候，我们谈这个故事，让我们一步一步的来看。第一，我们知道这是耶稣所说的故事，是一个比喻。也就是说，我们不仅仅要从字面上来看这些人的故事，也要心里在想他比的是什么。所以前面那几句话，威君刚刚在读的1到3节就变成有重要性。他是因为这些故事，这些人的作为和想法，他才说了这几个故事。我们注意到他在读经的时候是路加福音的15章1到3节，然后跳过去到11到32节来看。有没有人读过很熟悉圣经的知道，这第4节第5节第6节第7节一直到第10节是什么内容呢？他是耶稣是连讲3个故事，所以第1节到第3节是发生一个事件，造成耶稣在用3个不同的故事来讲解。所以我们来看第1节到第3节，他说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就用比喻说，听明白了吗？当时在这一个场地的时候，有哪些人？有许许多多的税吏。除了税吏，当然威君讲得很明白，就是税吏在犹太人的心目之中是罪大恶极、深恶痛绝的卖国贼，是流着犹太人的血跑去帮罗马帝国做事，又不好好的做事，去趁机贪污敛财的人，所以他们是罪人。可是他讲了，又说重税吏还有罪人，也就是说其他的罪人一并，除了税吏这些讨人厌的卖国贼，真正的罪人，还有其他的罪的人，都跑来挨近耶稣。他们跑来挨近耶稣要做什么呢？要听他讲道。这时候在场还有别的人，就是法利赛人和文士。如果说你熟悉耶稣基督的故事，就知道许多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是耶稣的死对头。他们是什么人？他们是守住旧约圣经专家，专门告诉所有的人你的生命要怎么样子才能跟从圣经。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不是坏人，他们是想要完完全全的遵守圣经的一字一句的人。可是耶稣对他们讲说，你们守的错了，你们的确产业都是你们的，你们的确在这里。所以从这个字面上来可以看得出来，在耶稣在讲这一个 浪子回头的故事的时候，那一个在家的长子是指着当场在那一个房间里面的法利赛人和文士说的，他们的态度，他们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我的朋友一同快乐，但是你这个儿子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反而叫为他宰了肥牛犊。这个想法，这个生气的这个想法也是人性的一部分，是正常的这样子的关系。所以当场文士和法利赛人不是傻子呀，他们就已经知道耶稣是在告诫他们，跟他们讲说他们这样的态度不对。可是耶稣并没有正面，而且他实际上也告诉了这些人，法利赛人和文士，天下的产业，神国的产业都是你们的，不必为了欢迎那些失而复得的罪人，天父所想要招回家的人而生气愤怒，我们应当欢喜快乐。所以这么宽容的一种解释方法，我在考虑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心里时时刻刻的在想着，我到底是这个故事里的谁？我绝对不敢说我是原本就应得产业的，不仅仅是我，或者是说尤其是我，我是从无神论的家族出来的，我是到了成年人靠近30岁才认识耶稣受洗的人，我不是一辈子都活着，即使到今天我仍然心里在挣扎，到底有哪些像那个大儿子所说的，我他说他生气对父亲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扪心做自问，一直到上个礼拜天之前，有的时候我心里还会闪过，我有什么时候会不会违背神的命令？我不敢像这个故事里面的大儿子这么理直气壮大声地说，我从来没有违背过神的命令，我只能低头地在跟神讲说，父啊，我得罪了神，我得罪了你，又得罪了天，求你，我不配做你的儿子，可是求你让我进到你的国度，作为你的仆人。我们个个都有可能是这样的浪子。如果你不要担心别人的眼睛的看法，不要看说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怎么样子评判我，自己在自己的屋里扪心自问，我们都达不到神造我们的一切标准。神给了我们的产业远远超过我们现在用到的，所以我看到那一句话说，把神丰丰富富赐给你的家产消耗殆尽，吃喝浪费，我觉得这是我的写照。神实际上丰丰富富的赐给我许许多多的能力才干，可是我并没有 花时间真正的去做，一直到现在几乎浪费殆尽了，身体已经出了问题了，知道在过去在未来的几年之内我就，所以我们今天诗班唱的歌多么贴切呀！我们进到神的家庭，可是实际上我们许许多人都面对我们已经把神赐给我们的很多的资源，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都渐渐的衰退了，我们都渐渐的面对着我们手上已经没有一分一毫神所赐给我们的丰丰富富资源了。现在我们回到神的面前说，求你原谅我们，原谅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之中没有好好把握你给我的机会，让我能够成为天下人的祝福。我没有，我只是默默地守着我自己的那一个小圈圈，我自己的那些小事儿在打转浪费。虽然不会像耶稣讲的那样子跟娼妓消耗耗货，可是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如果没有真正的去投入去做一些荣耀神国的事情，实际上也是在这样浪费神分给我们的产业。前几个礼拜我听到一个许多这样的故事，就是在伊斯兰教伊斯兰国的那些分子渐渐的被战争全部剿灭以后，有一些曾经一腔热血跑去投靠伊斯兰国的美国人，现在在申请想办法，因为他们在俘虏营中想要回到美国来接受审判去坐牢。我不知道各位对这一个新闻的熟悉不熟悉，知不知道有这样的事，就是年轻无论他们自己觉得在美国受了什么样子的委屈，或者是他们一腔热血想要创造一个在天上地上的乐园，就跑去投靠伊斯兰国，到了那里才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儿。到了那边才发现女生变成了随让这个宗教随意指派，你该嫁谁，你该给谁生孩子，你该怎么样子照顾 的这样子的生活。可是因为宗教他们当时就是非常的热爱的去做了，甚至于有人在他们恐怖的网站上面帮伊斯兰国宣教，在 YouTube 或者在其他的网站上面拿旗说这里的生活多么的美满，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他们会不会是神要叫回来的失而复得的羊？他们绝对是离开了神的人，他们绝对是带着神已经赐给了他们的一切丰富荣耀，把它丢掉了去行恐怖的事。虽然说不定他们是只是完全的糊涂，他们现在不是求回到美国来变成一个美国的公民，而是回到美国来受美国法律审判，在美国的牢里坐牢。因为他们知道在伊斯兰的那个地方，现在的那个地方受审判受坐牢，无论如何都是终身监禁，在美国的牢里至少他有一个稍微安全一点能够安家吃饭。这个故事这样子的想法跟今天我们看的这个故事 这个小儿子在想要吃猪吃的东西都要不到。我觉得这一个读经的时候的这一个字特别的感动我，就是他在饿的连猪吃的东西都不能吃，都没有人给他吃的时候，在第十七节里面他就说就顿悟过来，顿悟过来，他说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要饿死了。所以他要求，他想要回到父神的面前的时候，他所说的是我得罪了天，我真的是得罪了天，我得罪了你，从此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今天的这个新闻故事里面就有说这样子的话的人，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美国，我不配再真正的成为美国自由的公民，可是让我到美国来坐牢好吗？这样子的想法。我在想，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真正跑到极端，真正变成自杀，真正变成恐怖分子，情愿抱着一个炸弹死的人，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一条回头的路。他已经，如果说像这一个小儿子一样，已经到了连猪的食物都不能吃的地步的时候，他就是一个豁了出去的人，他就是一个什么都敢做的人。如果不是他心里有一个非常透彻的信赖，说我回到父家中一定父会让我进来，他可能就会走相反的路。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的真正所谓我们看到的惨剧，就是那些人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他没有一个感受说天父会让我回来，才会变成一个伤害世界、伤害众人。我这就是现在世界上的局势，有很多这样的情形，看到就是那些人他误以为他走投无路了。而我们今天看到的真正让人确切相信的，就是耶稣告诉你，无论你做的多不对，神的门都开着让你进来，神都让你进来。我有些人或许觉得说，他前面那一段说那个小孩子、小儿子他所做的事情到底是有多么的十恶不赦，当然不如罪利或什么的，实际上他真的是得罪了天又得罪了父。因为为什么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听故事的那些人都明白，浪子在做的事情，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就在他们的社会里面就是诅咒他父亲死，因为把家产分了就是准备好你父亲你要死了，你把我死了以后该给我的那一部分给我。另外一个，当我们听到最后那父说对长子说我的产业都是你的，实际上是正确的。因为当时他们犹太人的文化是这样，所有的家业分给所有的儿子，可是多留一份，也就是说如果两个儿子就分三份，如果三个儿子就分四份，如果四个儿子就分五份，长子多一份。所以这一个故事里面的两个儿子，长者是得三分之二，次子是得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他能够带着 钱财跑到远方，是因为第一，他做的事情是天道不容的事情，所以他不能，其实他留在他那一个小镇上是没有办法容身的了，因为所有的证明都知道他先去跑去分了他父亲的家产，所以就算是他有钱，在自己的那个小镇上是为所有的人所唾弃的人。所以第二，当时的财产有些什么，并不是拿钱的，大部分就是土地、房产、牛羊，牛羊还可以卖，土地和房产怎么变？变卖是可以，可是父亲还活着，那个他只能卖掉底下的土地，上面的耕种权、放牧权还在他父亲手上，所以他卖掉了以后，父亲和大儿子仍然在那些土地上面耕种、放养牧羊。可是，一旦父亲死了，那一部分已经是别人了的，已经被小儿子给浪费掉了，剩下来的所有的产业都在大儿子的手上，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他的语气在我们这个精打细算的中国人心目中，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可能觉得不是很合理，可是实际上在犹太人他们一听就明白，因为这是他们的这个继承的系统。我们教会里面的人，当然我自己刚刚分享，在看这些故事的时候，我自己常常会提醒，我不是那个听话的长子，时时守刻在神身边的，我是回头的浪子，我是感恩能够让神打开门让我进来的人。可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在读这个故事的时候要想一想，我今天是不是一个那个长子的模样，还是我是那个回头的浪子。我们在互相不要马上就想说我没有做出长子的样子，因为我们是在教会里面的人，我们一说一个不定就会说出长子的话来，就会做出长子的心里就会想到长子的想法，要谨慎，要警惕，我们不要变成了今天在我们的社会上，因为耶稣的故事，所以我们当然毫无疑问，如果他是税吏，我们欢迎他进来，因为太符合了圣经真正的字句。可是还有哪些人是今天社会上我们认为是不配进神的门的人？要小心，因为神在找寻他们，神为了他们，如果哪一天愿意走进神的门而欢呼欢喜快乐，而愿意杀了肥牛犊，说这个孩子，我所造的，我所爱的这个孩子，失而复得，死而复活了。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态度，说有一个人走进来，他是曾经信过邪教的人，他是曾经在外面在文章纸报纸上面骂基督教的人，他如果走进来听到，我们会不会像神国的子民，像那个长子一样说他这种人也可以呢？我怀疑他有没有什么企图心进来，还是会像神的态度一样欢喜快乐，因为这个失去的神的孩子回来了。让我们一起让我们一起 在思考这样子的想法之中，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是爱我愿意是吧？
Thank you.